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24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基孔肯亚热的疫情和香港的应对，以下请听报道。
广东佛山近日爆发基孔肯亚热，澳门亦都录得首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表示，将会同广东、澳门卫生当局保持联系，依风险评估采取防控措施，防止基孔肯亚热在本港传播。总监徐乐坚指，虽然本港今年未录得有关确诊个案，但夏季蚊患加剧和暑假外游频繁，增加输入和本地传播风险，提醒市民外游时做好防蚊以及个人保护。中心港口卫生科已经加强口岸巡查，确保环境卫生以及防蚊措施，为抵港人士体温筛查，同时去信全港医生和医院，提供流行病学资讯，呼吁留意外游回港人士病征，发现病例即转介入院，以及向卫生署情报。跨部门防治松鼠督导委员会听日检视蚊患和部署防蚊工作。佛山市卫生健康局资料显示，截至7月20日，当地录得2285宗基孔肯亚热确诊，顺德区占2158宗，集中在乐松镇、北滘镇、陈村镇，禅城区有69宗，南海区有58宗，患者症状轻微，冇严重或者死亡个案。澳门7月18日录首宗输入个案，患者曾经到过顺德。
系咯，香港政府都算有啲反应啊！接落嚟，我哋听下一单关于打击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则丑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昨日宣布，永久吊销香港中正达会计师事务所的牌照，禁止该事务所持有人陈锦福从事相关业务，因其在审计瑞幸咖啡等中国公司的时候，违反了 PCAOB 规则、审计标准和品质控制标准。 PCAOB 指，中正达和陈锦福在对两间上市公司和一间上市公司子公司审计程序之中，未能够适当进行风险评估以及获取足够审计证据。2020年瑞幸咖啡董事会委任的特别委员会调查被揭发伪造交易，虚报净收入、成本和费用，之后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解，支付$1.8亿罚款。2021年瑞幸续聘中正达审计，但中正达以及陈锦福未能够利用欺诈信息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或设计应对欺诈的审计程序。 PCAOB 又发现，中正达和陈锦福在另一间中国公司和一间马来西亚公司子公司的审计之中，未能够获取足够证据以及同审计委员会沟通。 PCAOB 对中正达制出$75万罚款。主席埃里卡 Y 威廉斯强调，此举显示PCAOB 利用权限调查中国审计机构，保护投资者。中正达和陈锦福未承认，亦都冇否认调查结果，但就接受 PCAOB 对佢哋嘅处罚。
嘿，咁咪即是承认咯？呢啲咁样嘅审计公司简直系害群之马，佢遭到美方嘅除牌系应该嘅。我认为香港证监处都应该对佢进行调查，有必要嘅时候要将佢除牌，以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形象。否则形象不保，会带嚟好恶劣嘅影响。如果有人唔信，就再请听多一则有关香港经济嘅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经济展望报告下调香港2025年同埋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3%同埋2.5%分别降至2%同埋2.1%，大陆则维持4.7%同埋4.3%不变。报告指，若果美国贸易政策进一步收紧，将对区内经济构成更大压力。亚开行亦都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25年同埋2026年增长预测下调至4.7%同埋4.6%。 较四月预测低 0.2 同埋 0.1 个百分点，主因美国加征关税同埋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升温。报告警告，地缘政治紧张、潜在冲突或供应链干扰可能推高能源价格，加上大陆房地产市场低迷或者恶化，均是影响经济前景的重大风险因素。通胀方面，香港2025年及2026年通胀预测由 1.9% 和 2% 均降至 1.6%， 大陆由 0.4% 和 0.7% 降至 0.2% 和 0.4%，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则由 2.3% 和 2.2% 下调至 2% 和 2.1%。
嗱嗱嗱，系唔系咧？香港嘅经济前景啊，本身已经系满途荆棘噶啦。如果香港政府甚至香港人啊都唔懂得自强不息嘅话咧，咁样香港只有更加快玩完噶咋？空谈振兴经济都系得个讲字噶咋，系冇用噶。咁讲完香港嘅消息，接落嚟我哋就睇下一啲怪现象啊。由中国境内延伸到美国的一些怪现象啊，中共国的人口政策不嬲是被人诟病的，咁样而家中国的人口到底有几多是一个谜嚟嘅。目前国内人口的出生率持续下滑，但是另一边厢呢，就好多代人代母在国内悄悄地运行住。这个亦都侧面反映出有啲权贵们啊，佢哋正面临住绝后嘅天险，宁愿搵代母生小孩，虽然系私生子嚟嘅啫，但系都冇所谓啦。总之嗰个女方唔入宫，就将嗰个子女接翻去抚养。但系今时今日呢种乱象竟然延伸到去美国，大家奇唔奇怪呢？如果不信，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方正在调查一对居住在加州阿卡迪亚的华人夫妇。65岁的侨领孙国军和38岁的太太张思薇，原因是他们家一名新生 BB 受伤之后延误送医。警方到场检查时，惊讶地发现家竟然有21个年幼的家庭成员。大纪元19号报道，其中多名新生儿是由不同的代孕妈妈生下来的。一位曾经同这对夫妇有接触的女子表示，对方在新生 BB 出世之后不想同人家多谈，只是给了钱之后快点就将新生 BB 带走了。另一个女子回忆，张思薇一开始说自己因为健康问题需要协助，但后来竟然不断地询问她是不是有朋友亦愿意协助怀孕，令他开始怀疑整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女子透露，他本来几乎要和这一对夫妇签约了，对方开价$60,000，但在律师突然间挂了电话，合约内容出现问题之后，他决定退出。另一位住在德州的女性艾略特曾经代替这对夫妇怀孕，她说自己最初是真心的想帮人家有个家，但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办法和这对夫妇本人接触，对方硬是说他们很忙，避免直接联络。当艾略特生产的时候，这对夫妇并没有到场。张思薇在几个钟之后出现，并且给了现金，即刻就带了个女婴走。艾略特说，张对女婴的反应很冷淡，几乎都没看一眼。艾略特表示，他现在希望能够取得个女的照顾权，也希望所有同这对夫妇有关的新生 BB 都平安健康。据了解，这对夫妇同一家名为马克代孕的公司有联系，地址刚好就是他们的住所，但附近的邻居都对这家公司毫无所知，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艾略特表示，他正在打算启用法律的途径，他呼吁其他的当事人都站出来发声。
哎呀，中国这些权贵们啊，你哋虽然系出得起钱，你哋亦都好认识中国嘅国情啊，知道而家中国境内嘅人口啊系冇一个健康嘅，最多都系亚健康嘅。你哋嫌弃中国人嗰啲妇女嘅子宫唔干净啊嘛 ？Even 佢哋系大学生，你哋拣过晒噶啦，你哋都知道佢哋嘅身体系唔健康嘅， 所以就想利用美国妇女嗰个健康嘅子宫嚟到代你哋生出一啲健康嘅 B B 啊嘛，呢、这个明嘅明嘅。咁有中共国一日呢啲咁怪诞咁奇葩嘅现象咧，就不难理解啊。可惜美国佬受骗之后咧，到而家先至开始醒觉，人家系代孕公司啊，摆明系做生意噶啦。只是美国人天性纯良啊，冇谂咁多，冇去摸清佢哋嘅底，就落碟啦。出咗事先至知道身笨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开中国嘅人口啊，中国近年除咗有大量人口因为打咗毒针之后丧命于白肺心肌，即是所谓嘅肺炎啊，或者心梗啊，好突然就猝死，即系扑街啦。呢啲死因之外咧，仲有大量人口消失。点解消失？佢哋系属于失踪嘅人口。失踪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里可能就提供给大家一些思考，请听报道。
中国民间就中共管治的社会出现了大量中小学生失踪的现象，质疑这些学生是被当作器官移植的供体。著名作家宋祖德实名要求立即全面禁止器官移植，建议除了个人的自愿捐赠或者是亲属之间的移植，其他的是通通违法，直接斩断黑色利益链。如果是涉及未成年人活体器官，医院院长、主刀医生、器官接收者全部死刑，立即执行。宋祖德这个建议早在2025年3月份的微博上就提出，一直是不断发酵，全国各地的网民在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短片、博文、图片等各种方式传播并响应宋祖德的建议。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不透明，器官捐赠的宣传进入了小学，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失踪，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将会成为器官移植的黑色利益链的对象。从6月27号至7月30号这个星期，抖音平台就有很多类似的影片，重庆、贵州、辽宁、湖北等多地区博主都制作了这类的影片节目，并呼吁网民转发。中国山东媒体人小马在6月30号的节目中介绍了目前的热度。小马说，宋祖德这个建议是彻底炸窝、字字诛心、全网热议，颠覆认知的呼吁是矫枉过正抑或是拯救生命，在评论区里面都炒翻天。小马6月28号的影片专门谈及宋祖德的呼吁，引起了全网社会的反应。该影片的本身亦都有22万的点赞，近万点的评语，近万的转发，甚至还有安徽的网民言初说，宋祖德绝对是真人真话，敢说敢做，配享太庙。就中共捐赠器官中的所谓自愿，评论区众人认为单单这两个字可操作的空间就非常之大。湖北的网民此琴不语进一步解释，只要是有自愿作为前提，最后都是自愿。其实不单只是中国的民众要求在中国禁止器官移植，此前大纪元就报道海外至少有20多个的国家通过立法阻止本国的公民前往中国移植器官。美国联邦众议院2025年5月初还压倒性通过禁止活摘器官法案，不少律师认为这个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成为了法律之后将会带动世界多国有力打击中共的全球活摘器官产业。河北拥有34万的粉丝主持人江仔7月4号发影片强调，绝对不能够令到吹哨人走得不明不白，要帮助罗爸爸和罗妈妈寻找真相，顶起来令到更多的家人看到。 湖南湘雅医院的实习医生罗瑞宇2024年最忙，罗爸爸罗妈妈从事发至今，不断在网上为儿子的不寻常离世发声，并公布了儿子的电脑中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他揭露院内主任医师参与卖器官移植黑幕而被自杀，同样引发起整个社会极大的反响，民愤极大。就算官方在不久之前再发出一份最新的调查通报，重申罗瑞宇是自杀，仍然是无法取信于民，压不住悠悠众口。中国从业30年的汤律师在7月5日的影片中表示，在中国普通人想要真相，代价是高到吓死人。罗瑞宇自杀案是有几个疑点，令到人是不得不沉思。第一，为什么要自杀的人是随身携带25,000元的现金？第二，他的眼镜是碎了，为什么通报说是陈旧性破损？第三，家属是必须要签承认自杀协议才能够取回遗物，是否合理？汤律师强调，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家属从被处理过的电脑里面恢复出119页的举报材料，重达16斤，这个是说明了什么东西？这个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期准备的举报，一个如此执着的举报者又怎会突然之间放弃？汤律师还追问，当一个勇敢举报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人们连发问的权利都没有，人们期待的是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社会，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得到尊重，每一个真相都值得是被追寻，这个不单止是关乎个案，更加是关乎社会每一个人的未来。中共于2023年规定了器官移植条例，并于2024年5月1号正式生效，从法律上强化了捐献移植的规范。器官捐献的宣誓活动也都开始走进了校园，尤其是小学，相关的影片在网上疯传之后，引起了家长们的恐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向大纪元表示，2025年1月20号天津市卫健委等6个部门发通知，对所谓的人体捐献器官明码标价，其中肝脏25万元、丹肾20万元、心脏8万元、肺脏6万元、角膜1.2万元。汪志远强调，上述的器官指导价仅仅是器官的运输成本，官方给出的基本底价不包括手术和其他的相关费用。一个人体的主要器官底价是过100万，看起来拐卖人口活摘器官就成为了简单易行、一夜暴富的生财之路。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秘书长黄千峰医师向大纪元表示，他们知道活摘器官很早就在解放军中存在，从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进入了规模化的产业发展，公检法司还有军队体系一条龙的作业。关注儿童失踪案，有很多博主还制作了影片，呼吁家长暑期看好自己的孩子。贩卖人口和盗卖器官不法分子有新的骗术，针对特定的目标故意制造车祸，随后热心帮忙叫来假的救护车。中国媒体7月2号披露，西安交警路上截获了3架黑的救护车，亦都有超过27万的粉丝网红博主提醒是如何辨别假的救护车。民间讨论这种假的救护车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改装，一个是在10分钟之内快速抵达现场的需要警惕。医院救护车平时都是停放在院内的专门地方，是不会叫救护车随便露宿街头。亦都有博主表示，官方压制假救护车的热度，自己发的影片内容是被抖音下架。好多博主表示，冒住影片被下架、账号被封的风险，亦都要发声。
唉，你说中国人的命苦不苦呢？绝对是苦啦。但是苦之中，中国人有没有想返是什么的一回事呢？到底是怎样来怎样去，即是说那个前因后果的问题啦。大家看得到中国社会乱象重生只是个结果来的啫。它那个原因就是之前种落来的，譬如好像活摘器官啊。咁大家睇到中国嗰啲器官移植嘅医院开遍全国，从香港过咗深圳河，几乎喺深圳隔一条街就有医院，间间医院都话自己有资格做手术㗎喎。咁样啲器官何来呢？喺啲大城市就大做，喺啲小城市就收割，呢啲一啲都唔出奇㗎。咁大家既然视若无睹，乜都睇唔到嘅，咁就种下咗一个恶因，呢个恶因 就是直接造成了这个医疗黑色产业链迅速地膨胀。之前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拿他们来做供体。随着这个黑色产业链不断壮大的时候，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就不够用了。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所剩低的法轮功学员很多都是老弱的，不啱用啊。这样就不得不瞄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年轻人不外乎就是学生，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而家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器官都被钉上以及使用啊。大家想翻下这个前因后果，这些是不是属于报应来的呢？所以苦是苦，你们想翻转头，这些其实是共业来的，是天谴，是报应来的。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嚟睇一下中国嘅经营贷款，请听报道。
过去几年，中国经营贷乱象喺报上刊载屡见不鲜。日前有六媒报道，尽管中共官方监管持续收紧，该现象目前仍未跟随。即使进入2025年下半年，市场数据显示经营贷的乱象问题仍潜在隐患，随着还款期集中到来，爆煲风险正加速显现。信贷公司操管经营贷套利，导致乱象重生。近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起底了依然存在的经营贷乱象。哪怕是根本未有从事实体经营，甚至在一些信贷中介包装之下，经过办执照、养流水、找实体等造假三件套，宁正起手亦可以获批经营贷。某西部地区的信贷中介员工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贷。深圳的客户有以下其一就可以做经营贷：社保、公积金、企业、工资、房、车、银行交易记录、营业执照等。类似于这样的信贷机构在各地都有，这些信贷机构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刊载广告洗版。实际操作中，一些借款人会通过中介机构提供一条龙服务，注册空壳公司，虚构经营流水，包装成具备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进而获取低利息的经营贷款。然后这些资金最终流向购房首付、结清按揭、房产投资等用途。中共官方监管自2021年起增加强查处，但经营贷乱象至今尚未绝迹。报道称，该西部地区大厅内标志着一站式服务字样的信贷中介，人头攒动，业务仲十分的繁忙。这个一站式服务的流水包装方案环节中，甚至包括虚假代发工资、关联交易转账等。在贷后环节，中介甚至提供资金监管服务。而助贷机构服务的背后是巨大利益的驱动。报道披露，华东某中介公司走包装流程的借款人除了利息之外，还需要格外支付约 6% 的服务费，并预付高达5000元的订金。此外，部分中小银行为争取信贷业绩，成为套利操作的主要放款方。特别是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受制于竞争压力与业绩考核，更容易放松风控标准。咁造成还款潮显现，银行坏账率上升。经营贷原为当局支持实体经济、扶持小微企业而设的金融工具。根据央行数据 ,2020 年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38.7 万亿元，年增幅达到 24.6%, 明显高于整体信贷平均增速。同期监管部门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引导银行将小微经营贷利率维持在 3% 到 4% 区间，而当时个人按揭利率则普遍为 4.9% 至 5.5%。 正是这样的利率差，让部分购房者铤而走险以经营贷取代按揭，以节省利息开支。尤其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楼市火热、贷款需求强劲的背景下，按揭转经营贷迅速蔓延，形成套利风潮。然而这波由经营贷违规套利所引发的信贷乱象，正逐步从套利问题演变为金融机构坏账的风险。标普全球评级预测2025年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可能上升至 9.4% 到 10%。 2025年正值2020至2022年间大量经营贷套利资金的重定审期与本金归还期，一旦无法转贷或取得过桥资金，将集中爆发逾期与资金链断裂问题。目前银行的不良率数据已经开始反映该风险。平安银行就披露2024年个人贷款不良率为 1.42%， 相较于2023年上升了 0.05 个百分点，由储银行为 1.28%， 年增 0.16 个百分点。虽然整体数据仍属可控，但在宏观层面咁已经反映零售端资产质量下滑，正从潜在风险变成现实压力。同时北京商报报道2025年银行业出现大规模甩售个人类经营性贷款不良资产。中原银行挂牌转让 1.92 亿元的个人贷款包，开始价仅970万元，折价至近 0.5 折。江苏银行挂出四期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专案，总金额 18.12 亿元，起始价仅 7861.88 万元，折价率约 4.3%。 这些打折处置行动不仅代表银行主动出清资产风险，亦侧面引证经营贷问题已累积成系统性压力。北京商报披露，截至目前为止，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户的金融机构已超过千家。因此经营贷对贷款人的潜在风险绝对不容忽视。对借款人而言，使用经营贷套利虽然短期看似划算，但其潜在风险极大。中国青年报就曾报道，化名黄斌于2023年在杭州市滨江区以经营贷形式购买了一套总额1650万元的房子，贷款了1190万元，贷款期限10年，先还利息后还本金，每月月供 3.57 万元，与使用按揭相比利息能节省一半多。但是尽管首期顺利获得放贷，不久即收到银行警告短信，提醒资金不得用于房产用途。中国中介引导购房者游走在监管盲区，但在社交平台上多的是转贷后的血泪史，比如当时讲是十年后无还本续贷，结果是十年受信，每三年续签重审，只好又找其他行转贷接盘。业界人士警告，奉劝大家过桥垫资能不碰就不碰，将按揭转成经营贷的一个重大风险是过桥转贷的风险。有平台网民称，找到过桥贷款每日 0.6 个点的费用，十天起借，按了一堆手印，被收走了所有的证件。另一个重大风险则是来自银行抽贷或政策变化，借款人无法及时偿还本金，不仅面临失信与断供风险，更可能因伪造经营资料而触犯刑责。而且如果以伪造材料申请经营贷，构成骗贷行为，银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借款人亦需承担刑事责任。目前经营贷乱象从早期套利行为演变为金融体系潜在压力源，其风险正从个人层面向银行资产质量传导，已经成为新的金融风险链条。
好一句信贷公司操控经营贷套利，导致乱象重生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亦都不单单是存在于经营贷款，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共各社会里面的各个层面啊，各行各业都有有权力有势力的人在操纵，他们对上贿赂，对下压榨，种种这些这样的乱象，导致了今日那个银行这么多烂账，这么多的不良贷款，而银行 处理呢个风险亦都系大有问题嘅。佢哋将嗰啲外坏账、将会收唔翻嘅烂账、不良账目，通通打包成一个 package， 装扮成一啲高风险嘅投资项目啊，就喺市场度套现。而套现所得到嘅回报，可能连当初贷出去嘅款项嘅一个百分点都冇啊！所以投资国内嘅朋友真系要小心啊！呢啲系雷曼事件嘅翻版，纯粹系一啲金融嘅陷阱。如果大家冷静啲睇翻呢种社会现象，就系一种以虞我诈，我骗你，你骗我，系一种互相侵害，系我害人人，人人害我嘅现象嚟嘅。呢啲系因为中国社会啲人做事系冇咗道德嘅底线啦。所谓经营贷款，经过嗰啲中介层层造假之后，嗰啲贷款者得到贷款之后，好多都系逃之夭夭啊！因为你收咗我咁多钱，你哋掠咗咁多水，要我孭呢笔债，心理梗系唔平衡啦。再加上呢啲系高利贷嚟噶，根本就还唔起。梗系走为上着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好容易理解嘅。呢种乱象暂时喺国内系冇法子扭得翻转头嘅，除非中介嗰啲经营者啊，即是嗰啲有权有势嘅权贵们嘅亲属或者下属啊，能够自动退场或者被驱逐离场啦。如果唔系，中国经济都系冇得救噶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国呢个魔鬼邪恶政权啊，立足于世界，对全世界嚟讲都系一个威胁。西方人而家渐渐觉醒啦，特别系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带动，带起全球嘅一个大觉醒啊！领导着全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嘴脸，还有祭出关税大棒，一于断绝他在美国的米路。结果呢，大家都惊觉啊，中共国自己说自己如何如何强大，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关税大棒祭出了不够两个月就跪低了，而且国内面临着些无权无势的人抗啊，而家面临住食草嘅问题啊！虽然领导人以为佢哋可以食三年草都唔反抗，但系事实并唔系咁样啊！啲牛马会起嚟反抗噶，老鼠人终有一日变老虎啊！而中共亦都好清楚呢一点，佢哋面临住生存嘅危机，喺内忧外患底下，加速咗政权嘅矛盾，加剧咗权力斗争。亦都加速了中共的崩溃，再加上党魁的身体都不行了，整个海萨罗国面临着啲垃圾时间已经够钟了，叹息啊！咁样到底中共国将会何去何从呢？中共国面临崩溃啊，对世界来讲可能是一个大灾难。到时逃避中共国内战的难民人口，可以直接导致西方各国不可承受的难民潮，它的经济崩溃亦都起着骨牌效应，将会拖垮全球的经济，对全球可能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原因是西方各国已经泥足深陷，即是说他们投资在中共国内的钱不是那么容易拿得回，如果叫他们撇账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来的。那面临着中共国的解体， 美国智库呢就提出了一个 win-win 的 model。至于它的内容是怎样，大家请听报道。
华府剧本揭露美国怎样应对中国进入后中共时代。在现在猛禁全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时候，中共政权亦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冧荡。有不少人非常之担心，这么大的中国，中共一旦垮台，社会乱了怎么办呢？其实美国早就有了处理的方案。我们在7月18号的节目中曾经提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6号发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为美国应付中共垮台做准备。现在这份由余茂春主笔的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出了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报告是怎样从多个领域探讨中共崩溃之后，国际社会将怎样援助中国。报告认为，中共国现在经济下滑，青年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人口老化危机，内部腐败和人心涣散等内忧，外加所谓一带一路受挫，西方脱欧等外患，金融风险很可能波及全球，这些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中共可能突然崩溃，而美国已经为此准备了详细应付的方案。目标就是协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而不是接管中国。这份报告中强调，美国应对计划强调快速反应和多边合作，而不是军事占领。中共垮台之后，美国将派 CIA 和花名叫做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进入关键地区，模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协助抗战的模式，协助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保护电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和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或改革派合作。首要任务是通过特种作战、禁飞区和安全区控制核武，防止落入极端分子或中共残余分子的手里边，同时关闭共军的生物武器设施，防止灾难性后果。报告指出，在初步稳定局势、控制关键战略风险的同时，美国还应该协助保障中国社会重建基本人权和秩序，特别是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意见人士等易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而美国的盟友亦要承担相应的分工，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澳洲负责人道救援，南韩防范北韩乱局，北约监控俄罗斯。报告还提出分区接触策略，支持新疆、西藏或广东等地的地方自治，防止新极权崛起。美国还将协助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和司法体系，推动自由社会转型，通过空军、海军设立禁飞区，防范俄罗斯、伊朗或中共残余势力干扰。为推动民主转型，报告还提出五大民主工程。首先，建立独立媒体，打破中共审查，给民众自由表达。其次，恢复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废除洗脑教育和党控法院，确保司法独立。第四，取消宗教限制，归还寺庙、教堂财产，欢迎流亡宗教领袖回国。最后，协助过渡政府，并通过由各阶层代表参与的立宪大会起草制定新宪法，保障多党竞选和人权。这一条尤其重要，中共的宪法是为党服务，必须重写。新宪法要保障言论、信仰、选举自由，经公开辩论和全民公投生效，预计一年完成，重建国家精神，实现主权在民。报告强调，美国应以顾问身份联合国际社会，防止极权复辟，转型可能需十年以上，但方向必须正确。而且美军和台湾、日本、联合国等组成多边联盟，任务完成之后要快速撤离，不长期驻扎。为处理中共暴政历史，报告还提出借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成立真相委员会，公开酷刑记录等档案，举行听证会，给受害者诉说，加害者认责，为六四事件、法轮功受害者等提供赔偿、道歉，建纪念碑，将暴政写入教科书，避免翻篇或报复， 促进社会团结。呢份报告表明，中共垮台并非遥不可及，美国已准备好剧本，协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从稳定局势到民主重建，历史清算与制宪，每一步都展现咗冇咗中共嘅中国可能实现嘅蓝图。观众朋友，听咗呢份报告嘅大致内容，你认为中共垮台之后，中国会乱吗？
哇！如果真系有一个咁正嘅后备方案，当然系举脚赞成啦。呢、这个方案要比乌克兰嗰个稀土方案更加好、更加稳定啊！唯一嘅问题系中共国人啊，受咗咁多年嘅洗脑，佢哋能唔能够头脑清醒，能唔能够将头脑转变过嚟，换一个思维，谂一谂实际嘅问题，嚟到接受呢个西方嘅方案。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